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十一篇，在士美拿的召会，复活的生命和生命的冠冕。我们先来读这几处经节。你要写信给在士美拿的召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所说毁谤的话。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信，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灵像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主在他的主宰里拣选了众召会来成就他的定旨，他选了小亚细亚这七个城，就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每个城的名字在希腊文都很有意义，恰好与那召会属灵的情况相配。我们曾经指出，以弗所的意思是可羡慕的，指明在以弗所的召会是主所保爱，并且在他的眼中是可羡慕的。士美拿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末药，末药是一种香料，在表号上表征受苦，在预表上末药表征基督甜美的受苦，因此在士美拿的召会是受苦的召会，表征从第一世纪末到第四世纪初受罗马帝国逼迫的召会。这个遭受逼迫的召会，那是在基督的甘甜和馨香中受苦，换句话说，这召会那是在耶稣的患难里交通于他的苦难。士美拿召会所受的苦难就是基督所受的，他成了基督苦难的延续。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他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召会，在我一面，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是在补满基督的苦难，虽然基督的救赎没有一个人能接续，但是基督的苦难却需要由所有跟随他的人来补满，不论是个别的或是集体的。在士美拿召会身上，我们看见耶稣苦难的集体延续，因着这个召会是耶稣苦难的继续，所以它真是耶稣的见证。我们还是来看说话者，照着上一篇信息的次序，我们首先来看说话者。我们现在来看对士美拿召会的说话者。二章八节主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样说。主告诉这个受苦的召会，他是那首先的、末后的，这就是说他所经历的苦难无论多重都不能将他了结，也不能损害他，他是首先的，最终也是末后的。召会遭受苦难的时候，必须认识主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是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的一位。无论逼迫的环境如何，他仍是一样，没有一事能在他以先，也没有一事能在他以后，凡事都在他管制的界限之内。主告诉士美拿召会，他是那首先的、末后的，他乃是指明召会必须是得胜的，召会不该被任何的苦难所阻挠， 他必须经过一切的苦难，达到终点，因为主是召会的生命和元首，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在第八节，主又说，他是死过又活的。又活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复活。主受过死的苦，但他又活了。他曾进入死亡，但死亡不能拘禁他，因为他是复活。受苦的召会也需要认识他是这样的一位，才能忍受各样的苦难。无论逼迫多厉害，召会仍是存活的，因为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耐得住死亡。苦难或逼迫所能做的顶多是把我们杀死，但在受逼致死之后却有复活。所以主好像对受苦的召会说，你当知道，我就是那受逼迫以至于死的，但死不是终结，乃是进入复活的门。我进入了死亡，就进入了复活的门槛。不要因逼迫而丧胆，也不要因遇见要被杀而害怕。你必须欢欢喜喜地迎接死亡，因为你进入了死亡，就踏在复活的门槛上。要记得，我就是那死过又活的。无论我们需要什么，主就是他的资格恰好应付我们的需要。对于受苦的召会，主不仅是首先的和开始的，也是末后的和终结的。每次你遭受逼迫的时候，应当兴起并宣告说，哈利路亚，我正走向终点，走向末后，快要踏进复活的大门了。现在我们来看召会所受的苦难。在第九节，主对士美拿召会说，我知道你的患难。这封书信的内容没有别的，只有患难、受苦和逼迫。对召会来说，患难是生命的试验。召会经历并享受基督复活生命的程度，只有借着患难才能被试验出来。不但如此，患难也带进基督复活生命的丰富。主许可召会遭患难，不仅要见证他复活的生命如何胜过死亡，也要使召会能享受他生命的丰富。因此患难对召会是宝贵的。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其实你是富足的。主的确赞赏这个受苦的召会。受苦的召会在物质上虽然贫穷，但在主连同他生命的丰富上却是富足的。因此主好像说，虽然你遭受患难和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你在物质上贫穷，但在属灵上却是富足的。你在属地的事物上贫穷，但在属天的事物上却是富足的。遭受逼迫之苦，乃是带我们进入基督之丰富的凭借。我们遭受逼迫，贫穷越多，在基督里就越富足。在第九节，主也说，他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所说毁谤的话。根据这封书信，逼迫是从宗教来的，就是从撒旦会堂中那些不信的犹太人来的。热衷犹太教者对受苦召会的毁谤，就是对他恶意的批评。这些热衷犹太教者在肉身是犹太人，在灵里却不是。今世亚伯拉罕在肉身的后裔，并不将他们构成真犹太人。罗马书九章第七到第八节说，肉体的儿女不就是神的儿女， 所以主说，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这些热衷犹太教的人，固执地坚持遵守犹太教的制度，包括立位祭司体系、各种献祭的仪式和物质的圣殿，这些都是预表，如今已经被基督应验并顶替了。因着在新约之下的召会，在神的经纶里与他们宗教的做法无分，热衷犹太教者便忏悔地批评召会，在原则上今天也是一样。主恢复中的召会，因着在灵里并在生命中寻求主、跟随主，不在意任何宗教的制度或做法，热心宗教者就毁谤他们。主说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是撒旦会堂的人，称作撒旦会堂真是可怕。会堂那是犹太人研读旧约圣经以敬拜神的地方，然而因着他们的顽固坚持传统的宗教观念，他们就与撒旦成为一，抵挡神，借以完成他定制的生命之路。因此他们的会堂在撒旦操纵摆布的手下，撒旦就是在当时会堂后面的势力。会堂逼迫过主耶稣，然后逼迫众使徒，现今又逼迫众召会，因此主称他们为撒旦会堂的人。甚至主在地上的时候就认为会堂已经是属撒旦的，就如他在马太福音12章25到29节，还有约翰福音8章44节所含示的。他们表面上是敬拜神，其实是在抵挡神，他们逼迫并杀害真正敬拜神的人，还自以为是在侍奉神。主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无法直接地杀害他，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权柄用石头把主耶稣打死，因此他们就利用罗马政府判了他死罪，钉他在十字架上。同样的原则，犹太会堂挑拨罗马政府逼迫受苦的召会，从那时候起，历代热心宗教者跟随他们的脚踪，逼迫那些在灵和生命里真正寻求并跟随主的人，还自认为是维护神的权益。宗教常利用政治来损毁召会，宗教没有权利损害爱主之人的身体，但是可以用政治或政府来损毁召会。不论罗马天主教或更正教，都像犹太教一样属于这类，成了撒旦的组织，做了撒旦损毁神经纶的工具。在第十节主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九节说到撒旦，本节说到魔鬼。撒旦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对头，他不仅在外面做神的仇敌，也在里面做神的对头。魔鬼对原文是指控告者和毁谤者，魔鬼就是撒旦，就是神的对头，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也在人面前毁谤我们。召会受逼迫之苦，开始于神的对头撒旦所煽动的犹太教会堂，后来演变成被那毁谤者魔鬼所利用的罗马政府，把圣徒下在监里。受苦的召会遭受监禁，乃是属魔鬼的政治与属撒旦的宗教两方面合作所造成的。在第十节，主也说他们要受患难十日。十这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就如十条诫命，表明神完全的要求。 又如十分之一的贡献，表明十分构成了完全的贡献。十日在圣经里表征一段完全却短暂的时间，因此十日表征受苦的召会所受的患难是完全的却是短暂的。无论在我们看来受患难的时间多长，在神看都是短暂的，不是千日，不是百日，乃是仅仅十日。赞美主，这种苦难只不过是暂时的，哈利路亚。就表号说，这十日预指召会在罗马皇帝之下所受的十次的大逼迫，期间是从第一世纪后半的该撒尼罗开始，到第四世纪初的康士坦丁大帝为止。无论魔鬼撒旦借着罗马的该撒煽动起多厉害的逼迫，尽其所能的要摧毁消除召会，他们总不能将他征服并了结。历史证明，这位死过又活永远基督的召会，凭着不能毁坏的复活生命，得胜的抵抗了逼迫，并且昌盛的繁增。我们来看复活的生命能致死忍耐。在十节主又说，你务要致死忠信，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本书信中有几处向我们指明复活的生命乃是在召会里面。当主在八节里启示他的资格，说他是那位死过又活的时候，就指明他的复活生命是在召会里面。主好像说，我就是复活的一位，正活在你里面。既然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没有理由或借口失败，你不需要因逼迫而失败，那要靠着我复活的生命得胜的忍受逼迫。因着这复活的生命，召会就能忍受患难以至于死。召会总是有资格成为美妙的得胜的荣耀的殉道者，我们也都有资格做得胜的殉道者，因为在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最后我们来看纳灵所说的话，甚至主在这封书信中给受苦召会的话也是纳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这指明所有的召会都要经历同样的苦难。事实上在所有的召会中的确有一些圣徒受过同样的逼迫，他们都必须听纳灵向这个受苦召会所说的话。借着纳灵一次又一次的说话，主在这封书信中的话就成了给历世历代所有为主的缘故忍受逼迫的圣徒们的话。我们来看对得胜者的应许，我们在十节看见给得胜者的应许就是生命的冠冕。生命至终成为冠冕，这是那些得胜殉道者的荣耀。新约常用冠冕来指救恩之外的奖赏，生命的冠冕是给那些胜过逼迫至死忠信之人的奖赏，这是指得胜的力量，也就是复活生命的大能，同时也表征这些得胜者已经达到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就是特殊的复活。十一节主说，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在这封书信里，得胜也就是指至死忠信而胜过逼迫。在本书信所给得胜者的应许有两方面，积极的一面是得着生命的冠冕， 消极的一面是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十一节一直是解释启示录之人的大难题。由于人的堕落并罪的进来，人人都必有一死，但这第一次的死并非最终的定局。在千年国末了，就是旧天旧地结束的时候，除了那些借着相信主耶稣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以外，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并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次审判的结果，他们都要被扔在火湖里，那是第二次的死，也是最终的定局。因此第二次的死是神在人死而复活之后对人的对付。得胜者既然在受逼迫的时候因着至死忠信胜过死亡，就没有留下什么需要在他们复活以后再受神的对付。他们要得生命的冠冕为赏赐，并且复活后不再被死摸着，就是不再受第二次死的害。几乎所有基督教教师在这里都有难题，他们认为信徒复活以后就不必再受什么对付了。我请你回答这个问题，若是你今天过世了，你能说你没有什么事需要主进一步对付吗？你大概不能这样说。这就是说，若是你今天死了，你还是有一些事情需要主进一步对付的，但这不是说你会沉沦。虽然如此，这个进一步的对付不会是积极的事，必定是消极的。每一件消极的事都是从死来的，因此若是你还要进一步消极的受对付，那就是说你仍要被死摸到。这不是说你要灭亡，那是指明你要受一些苦。我们必须听主的话，我们若胜过逼迫，在积极一面就会得着生命的冠冕，在消极一面就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都要做得胜者，若是你今世不是得胜者，来世你就要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的害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不过有一件事却很清楚，就是你若不胜过逼迫，有些东西要伤害你。我再说，这不是指你还要失丧，你还要沉沦，不，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永远得救的。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表明，得救的人不会再灭亡。不过在我们复活以后，可能还要从主那里受到一些对付。不要持守传统的神学教导说你复活以后什么事情就都好了。不信的人在复活以后要受神对付，定归他们永远的定命。同样的原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复活之后，还要从主那里按照我们今日的行事为人接受一些对付。若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得胜的，这就指明我们胜过了死，没有留下什么事需要受主进一步的对付。我们必须接受主清楚的话，不要信有的教训说你若在得救以后又失败了，还要失丧沉沦，那是不正确的。另一种极端的教训是说，我们得救以后和主之间就再也没有问题了。然而一个已经得着永远救恩的人，可能仍然需要受他对付，这乃是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乃是整本新约，不光是约翰三章十六节，启示录二章十一节这里是全备福音的一部分。这里说应当胜过一切的逼迫，你若没有胜过，就会得不着生命的冠冕，反要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若靠着在你里面的复活生命胜过逼迫和患难，在积极一面你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在消极一面你不会被第二次的死所摸着。这是主用他清楚的话所给的清楚的应许，我们都必须接受这话。不管我们是否明白，都当接受主的话。你若相信约翰三章十六节，也就应当相信启示录二章十一节，这两处都是主的话。我再说，这才是全备的福音。这件事曾被蒙蔽了好长的时间，少有基督徒敢去碰它，因为他们无法明白，他们的做法就是不去理会它。但是主永远不会忽略他的话，凡信他所说的，他必做得彻底。所以我们要受警告，必须胜过患难、受苦、逼迫，使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而且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若是如此得胜，就不会留下什么东西需要主将来进一步的对付。